那今天是复活节啊，所以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做同死同活，同死同活。我们对复活节的信息，对复活节的真理，其实我们在教会久了都很清楚。那我今天就从这两方面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我们常常就是，比方说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常会说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很知道这个真理。但我今天想从另外角度来看到，就是说耶稣他的死跟他的复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首先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3节和24节，第二章23和24节，在这边讲到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边是在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的时候，他讲到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部分，讲到耶稣怎么样被他们钉十字架，但是神却将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因为这边讲说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在更多前书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罗马书第六章让我们知道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有罪的人他是死，他结局就是死，而且他是被死所拘禁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他解决了罪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够罪蒙赦免，使得我们能够坦然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因此死，他死不是因为他自己，他自己是没有罪，而且是不知罪的，但是他的死是替我们而死，因此即或他死了，他承受着死的痛苦，但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罪的，因此死亡是不能够拘禁他的，是没有办法拘禁他的，他是愿意将他自己的生命舍了，因此他也可以再取回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死是他不能被死所拘禁，但是其中另外这经文里面有个重点，就是说神将他死的痛苦解释，神将他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复活了他。但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死其实是痛苦的，死是有痛苦的，而且在这个英文的翻译里面的痛苦还是一个复数，就表示它是一个多重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是怎么样一种痛苦。所以耶稣他不单单经历这个审判被鞭打钉十字架这种肉身的痛苦，他经历到承受这一切世人污秽罪孽罪恶在他的身上这一切的痛苦，他死了以后他仍然还继续承受死所带来给他的痛苦，死是痛苦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希伯来书二章的第九节，希伯来书二章的第九节讲到，这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但是他之前是怎么样呢？唯独见那比天使还小一点的耶稣，或说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再次我们看到他受死的苦，所以死亡是苦的，是痛苦的，但是他这边讲的就是说他因着神的恩，他为人人尝了死味。死亡是能够感受到的，是痛苦，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害怕死亡，因为不知道死亡死了以后会面对什么。我们在传统，不管中东 方西方的传统，我们都听到很多关于地狱啊、阴间啊这些的说法。圣经里面事实上也有提到，不多，讲到阴间，讲到地狱，是一个很苦的地方。那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是有痛苦的。但是耶稣去为人人尝了死味。今天我们就要思想，如果他为我们尝了死味，我们需要再尝吗？他为我们死了，替我们尝了死亡味道。我过去说实在，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但是心里面偷偷的怕死。我以前会怕死，因为不知道死了以后会什么情况，去到哪里会面对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开车经过一些坟墓坟场的地方，那个在这个曾经开车，它这个是一个山洞的路，穿过山洞，山洞上面都是坟场，四周都是坟墓，每次开车经过那边，心里都是毛毛的。哇，这个就感觉会有个隐藏的害怕，因为对死有一个害怕。但是当我越来越明白这真理，就是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替我钉十字架，替我死，他替我尝了死亡味道，我就不需要再尝到这个味道了。他已经替我尝了，他替人人尝了死味。但是我怎么样能够实际经历到这个恩典呢？就是因为我相信耶稣，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为我的罪而死，我相信他为我埋葬，我相信他为我复活。因此在信，借着信，我能够，我的生命能够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成为一，使得他所为我做成的一切成为我能够拥有的实际。借着信，完全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我们背景好，有什么这个能做什么，有什么功劳，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单单因信称义。因着信，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能够领受这一切丰富的祝福。所以这边耶稣为人人尝了死亡的味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尝到。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上面提到，就是说他在两难之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说这是好的无比，但是他在肉身活的为当时的教会是更有益处的。所以他这边讲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就比方说他有这样确据，他知道当他在地上的年日，他最后的气息吐出最后的气息之后，他马上就能够去到耶稣的面前，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有这个确据，他知道他不会经历那死亡的痛苦。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所能够拥有的确据。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怕死，但是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让我们抓住这真理，说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为我死了，埋葬了，而且在为我尝了死的味道，为我复活了。今天我时候到了，我不必尝到死亡味道，我就能够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的确据，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今天我们看到历史历代有许多的这些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不久之前我们看了这些所谓的这个 ISIS， 他们这个恐怖的组织，他们怎么样在透过媒体看到把许多的基督徒就说跪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要处决他们这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没有一点害怕，没一点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离开这世界他们会去到哪里。
初代教会也是因为殉道者的血不断的浇灌，不怕死，不怕死。他们有些是被摆在罗马竞技场当中，一群基督徒，然后把这些饿了多少天的这些野兽放出来，就是要去吞吃他们。他们就在场中，就在那边敬拜赞美神。要不然他们就把这基督徒绑在那柱子的顶端，点灵油在他们身上，然后点火在夜里当作火把烧，然后那这些罗马的这些人在夜里在那边 庆祝，怎样欢庆。但基督徒就是不怕死，所以让罗马人很稀奇，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信主的人越逼迫，信主的人反而越多。而且这些初代的信徒，他们都是以能够为耶稣殉道以为引以为荣。我算什么？我能够为耶稣而死，这是何等大的荣幸。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们知道他们是属谁的，他们是神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的，而且他们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他们渴望日夜渴望能够在在主的同在里面，所以他们不害怕死亡。同样的，求神把那样一个看见摆在我们心中，把那样一个勇气摆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时候听过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弟兄的见证，他去到各个不同地方，他就是去传福音。有一次他坐一个小飞机，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坐小飞机，突然之间遇见乱流，哇，那小飞机就一下降到最低，一下就跳下，就是在那边很不稳定，坐在他旁边人都很害怕，可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很安静。然后人家问他说，哎，你怎么不害怕？他说，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刻到了，是不是就是时刻到了。他分享说，他其实时时刻刻预备好自己，他每天活的就像明天或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去见主，所以他每天活的 他心中就是一个愿望。他说，主啊，但愿当我那个日时刻到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遗憾，我在世上当做的事情都做了，当着时刻临到的时候，我就是预备好随时能够见到你。哇，那个他的见证给我很大的激励。确实死亡不可怕，我心里面害怕，就说但愿当我那刻来到的时候，我见到主也能够听到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跟主人一起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确据，死亡没有什么好怕的。另外我想到一个我们间接认识的，我也见过这位，他是埃及传统教会里面的一位传道的人， Coptic， 他是 Coptic 的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是个很资深的很有能力的，在那个中东的环境里面，他很勇敢的向这些其他的非基督徒传道。那有很多信不同宗教的人，很多人悔改，透过卫星的转播他的节目，他指出另外这宗教的当中的缺点，人家没有办法辩驳，那个宗教的老师也没办法辩驳，所以他讲到很有能力，很多人因他的信息归主。因此大家在另外那个宗教的人就很痛恨他，就悬赏一笔很大的金额，听说比当年美国悬赏宾拉丁的金额还要再高，就是悬赏要他的命，谁杀了他就能够得到这一大笔的赏金。那这位传道的人呢，他知道这么回事，但他仍然他的传统是穿的那种黑色的袍子，他们那个宗派是一个这个传道的人是穿那个黑色的袍子，然后他这边挂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他还是到处就这样子走来走去，一个人走来走去，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去服侍。人家就说，你这样子很危险，你要不要穿个防弹背心在里面也好吧，你要不要请个随身的保镖保护你吧。他说为什么需要呢？他就讲个故事给人听，他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今天要爬100多层的高楼，他很努力的走楼梯，在那边走一层一层爬到半路上面，有个人过来跟他讲说，哎，这边有电梯，你要不要坐电梯上去，然后指出带他到电梯那边，一按那电梯的钮，电梯打开，他就坐进去，一下到最顶楼去了。他说你要是不是要谢谢这个人？当然要谢谢他。他说，所以如果有人把我杀死了，帮助我一下就到主那边去了，我能不感谢他吗？所以他一点都不怕。 他就是这样走来走去，到今天他还是这样走来走去，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也知道他要去到哪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确据，这是我们所领受的一个恩典。主耶稣为我们人人尝了死亡的滋味，我们不必害怕死亡。当我们时刻满足的时候，我们时刻若没有满足，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这世上夺走我们的生命。同样的，当我们时刻到了，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留下我们。所以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所以今天面对这个很混乱的黑暗的时代，很多的挑战，而且还有即将要来的逼迫，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活的，而且他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同死，因为我们跟他一起死了，我们跟他一起死了，我们的生命藏在跟基督一起藏在神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再来我们讲到同活，同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33节到34节，这边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么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边前后都讲到耶稣死里复活，中间就这么一句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地方是从新约，从这句经文讲到他今日，你是我的儿子，是天父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今日生你什么意思呢？今天难道不是耶稣他在受洗的时候就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本来就是神的爱子。在变相山上面同样的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本来就是神的爱子，就是他的儿子。但是今天为什么天父又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因为他死里复活之后，他所领受的，他得着的是一个全新的不同的生命，是一个新的身体。他不像他所复活的拉撒路一样，拉撒路死里复活了，但是拉撒路还是死了，拉撒路还是一个会朽坏的身体。但是耶稣复活之后，身体是一个，这边讲说不再归于朽坏，是一个永远活着的身体，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身体。所以这边讲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是一个全新的。今天耶稣复活，门徒害怕，门窗都紧紧关着，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然后米马五是两个门徒，当眼睛打开认出是耶稣的时候，耶稣突然之间不见了。这个新的身体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边讲到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但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在更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耶死人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神儿子耶稣基督，他按照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他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复活，他是复活胜过死亡，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有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看到都是一同 together， 我们跟他是一同的。再次因着信，我们的生命与他连接，我们受洗归入到基督里面，归入在他的死里面，我们的生命与他是一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全然是他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单单因为他是施恩怜悯的神，他有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在罗马书第六章提到，就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他死向着罪死，向着这世界死，他死。我们若能够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向着罪也看自己，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罪要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个死人一样，是应该是没有反应的，看自己是死的。当世界的各种的潮流，各种的诱惑是要来临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也就是死人对这些事情是没有反应的。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也同样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今天耶稣基督复活得着是一个新的身体，今天当我们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得着那样一个身体。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在灵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边讲说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因为我们的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体的，因此我们今天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地位，有一个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是只是在地上一群人，我们在天上是有个地位的，我们是有一个属天的身份的。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有一个属天的身份。今天虽然我们在地上和一般人一样，我们每天有我们每天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有的我们日常的责任，我们日常的作息等等等等，但是我们需要开始思想更多思想上头的事。我们若真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要开始更多思想上面的事情，我们要求神开启我们更多从属天的眼光去看地上的事情，而不是只是跟一般跟我们周遭人一样，就碰到什么事情就很忧虑，碰到什么事情就很担心，然后碰到什么事情就很害怕。不要忘记我们是谁，我们不是一群在地上跑来跑去的鸡，我们是应该天上飞的鹰。我们里面有一个属鹰的生命，属老鹰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属灵的实体，有在地上短暂的经验。我们不是在地上的，我们不是属地上的，偶尔有一些属灵的经验而已。我们要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我们今天一旦属于耶稣基督，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个永远的生命，然后在地上有一个短暂的经历。求神帮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我们自己，好像我们真知道我们该在地上活出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都是因为他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所以这边接下来第七节是讲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白白的领受，但是耶稣却付上极 极大的代价，极大的代价。所以这边也提到，就是说罗马书上面也提到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必与他同活。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罗马书六章也告诉我们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什么新生的样式，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我们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确实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他就说，什么样的新生样式呢？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真的是非常新的，非常新的。难怪圣经里面保罗再三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了。有些时候我们会看着镜子，照着镜子看自己，说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如此。我们里面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去吃喝神的话语，在敬拜赞美里面去亲近他，在祷告里面与他交通，好像我们能够不断领受从神那边来的活水，好像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不断的被喂养。和彼得劝明门徒们说要喝灵奶，我们也要喝灵奶，也要开始吃灵里面食物，吃坚固的食物，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好像那新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多活出我们里面来。而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这边也同样提这件事情。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今天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父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同样的，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领受一个新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重生。我们重生了，重新生过来，是不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可能会更清楚一点。约翰福音第一章这边讲到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今天我们可能我们彼此认识久了，就知道或许会认识我们彼此的父母，我们就看到父母，就知道这个人是从他父母生的，没有错。肉身我们是从父母而来的，可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好吧，你告诉你旁边来讲，你知道吗？你是从神生的，跟你旁边讲，你是从神生的。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的新身份。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合一。今天我们不管我们的背景多么不一样，我们讲的语言，我们的文化多么不一样，我们的肤色多么不一样，可是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一起称呼他，他是我们的天父。为什么我们彼此能够说我们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这是我们的所事，这是我们的所事。今天世界的潮流是非常非常敌对基督信仰的，非常敌对。当耶稣也事先告诉我，所以没有什么好意外的。耶稣说，人若逼迫他，同样也会逼迫属他的人，没有什么好意外的。但是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从神生，属肉体的会逼迫那属灵的，世界会逼迫那些从神生的人。所以我们需要预备好，预备好，当面对许多对基督信仰敌视的这些的态度，甚至于法令的时候，今天去到学校，我们孩子们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非常非常世俗，非常抵挡神的。今天在比较远的地方，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很多因为耶稣信仰的人，他们被逼迫，他们甚至被家里面人弃绝，甚至被家里面的人杀掉，只是因为他们不再信过去的那个宗教，他们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需要预备，这样子的逼迫是会临到的。怎么样能够抵挡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好叫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是从神生的，是从神生的，要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都是照父神照他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此今天我想要强调的是说从神生的。那今天我们究竟怎么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呢？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因为我们从外面看起来，外面的形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改变是从里面出来的。今天我们不是守律法，在外面去守一些规条，而是那个改变，因为守规条是不可能靠着律法称义。那神知道不行，因为他赐给我们一个心灵，赐给我们一个心心，他将他自己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使得我们的改变是从里面出来的，从里面出来。因此我今天想从约翰一书几处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从神生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一个从神生的你我是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在约翰一书的3:9，我们首先来看约翰一书3:9，他这边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在他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会想说，对啊，我是从神生的，可是我还是常常会软弱，会跌倒，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从神生的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不会犯罪的生命，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生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是我们里面的人，是我们里面的人。但是就像保罗他所经历的挣扎，他说他在罗马书7说，按照他里面的意思，他喜欢神的律。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来的意思，他里面的意思其实是说按照他里面的人，他的 inner man， 他里面的人，他按照他里面的人，他是喜欢神律，但他同时发现到他肢体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个旧皮囊里面，我们这肢体有一个犯罪的律。怎么说呢？听起来又有点抽象。试试看，我不知道我们禁食过没有，我们应该大多数都应该有禁食，尝试禁食祷告过。禁食的时候你觉得最大诱惑是什么？想吃。本来不怎么好吃，看到都很好吃。你禁食越当然真的有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感觉。但是刚开始操练禁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你那个想吃的那欲望就变得非常的明显。啊，有些时候像现在社交媒体实在是很多很丰富，而且很精彩，很吸引人的眼目。有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想看，就一直滑滑滑，哇，好精彩，一直想看。这个眼目就是一直被吸引，一直被吸引，就是在我们肢体里面有一个律，它是会不断的牵引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虽然我们里面知道说不能不能不能，但是另外一个肢体的律就不断不断带我们往不同方向。从神生，我们里面有个生命是不会犯罪，是他不犯罪也不能犯罪，因为是神的生命。因此一个征战，一个征战最主要，我们基督徒的征战其实是在我们里面的新人跟老我两者之间的征战。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去听神的声音，学习去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法则和道路。我们需要，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选择。每一次在经历这样一个诱惑试探挣扎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选择。当我们选择按照里面的意思，里面人的意思，遵从神的律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一步。就每一个生命的成 成长是透过每一小步的得胜不断不断累积起来的。所以但是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我们能够靠着他，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靠着他的恩典，使得我们一点一点不断的胜过，不断的胜过，慢慢慢慢的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里面就不犯罪，为什么？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在原文里面，英文跟原文里面，这个神的道其实是神的种子， His seed， 一个 seed， 一个种子，是他所栽种在我们生命的一个种子，是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存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生命是不能犯罪的，因为是神生的。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不断去培植那个种子，让那生命不断不断的成长，让它更加的兴旺，让我自己的老我越加的衰微，越加衰微。当我们真的是一直滑手机的时候，里面有个声音，其实很微小的声音，他说不要再看，可是我们就一直想再看，想再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听那圣灵微小的声音，好叫我们能够不断的胜过这一些。感谢神赐给我们生命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而且能够会越来越对罪很敏锐。当我们里面重生之后，过去是懵懵懂懂的，可是当我们真正得救重生之后，我们对罪会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最近听一个认识的姐妹，认识至少十几年的一个姊妹分享她以前，她说以前她是个很瘦弱的姐妹，可是脾气很，她说她过去脾气很不好，她说她在开在高速公路上面，后面有人按她喇叭，她就很生气，她就跟着那个人下到交流道去，那个人去加油，她就停到她车后面，就说你刚按我喇叭什么事，你找我啊？她就说，她说她过去是这样，我很惊讶，她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像是这个样子。可是她说她过去是这个样子，就她知道是说自己过去一些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里面神的生命不断不断在改变她，不断在改变她。我就记得自己也有曾经这样的经历。我记得那时候刚领受神的呼召，要我辞掉一个辞掉世界的工作，全时间来跟随他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就一直想寻求神的心意，说神啊，那我下一步要去哪里呢？我去哪里接受装备？我将来的服事的工厂在哪里呢？所以就一直想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后来有一次在那个阶段有个机会去到美国，去到一个老牧师的教会，那个老牧师曾经去台湾服侍过，所以很钦佩他，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属灵、很深厚生命的人，所以有个机会去到他教会，我就一直想求，一直想找个机会问他说：“哎，老牧师啊，你可不可以指点我一点？就说神呼召我，我下一步要怎么走？”所以我在那教会聚会一段时间，我就每次主日崇拜结束，我就去找他，说：“哎，你今天有空吗？”他说：“啊，对不起，今天很忙。”等了好几个礼拜，终于有一天等到了。这老牧师说：“啊 ，Jason， 今天中午我要跟我家人们一起吃饭，你要不要一起来啊？”哇塞，好高，哇，我真的好高兴，难得终于等到机会了，我就兴冲冲的就跟着他们去吃饭。在吃饭过程里面，他们家人在一起聊得很愉快，然后坐在他旁边，我就抓住机会，他一有空档，我就问他问题，问他我心中很关心的问题，然后他说哦，转过身，他继续跟他家人聊天，就这样继续聊天，然后我就抓住几次机会问了他几次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他跟家人聊得很愉快，我在那边旁边吃得很不愉快，我就想什么都没有问到答案。然后后来回到我住的地方，我心里面就一直很低估，就很低估，然后就想说怎么可以，就说他难道不知道我打老远从亚洲来，就是想要明白，想要跟随神，想要明白这些吗？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呢？就里面就一直犯低估。然后突然之间就有个声音，似乎有个声音就在问我，一个意念，不是耳朵听见声音，一个意念是一个问题，就问我说 Jason， 你是被什么冒犯了？你什么被冒犯？你的什么被冒犯？他这样问，你的什么被冒犯？哎，我想一想，骄傲， 我那时候突然之间明白骄傲，他就明白，就说原来是藏在我里面的。我以为说我为主舍下这一切，我配得什么？我心里面偷偷的在想说，这个老牧师他应该很有经验，他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么爱主，他至少称赞我几句。他说年轻啊，应该他至少说年轻人啊不容易啊，你能够这样放下工作来跟随主啊，服侍主不容易，至少他称赞我几句嘛。结果就在那一刻，圣灵就光照我，让我看到我里面隐藏的骄傲，以为自己为主放下这一切配得什么东西啊！那时候就觉得好羞愧。其实圣灵光照我们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真的是因为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使得我们能够不犯罪，而他会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听那圣灵微小的声音。啊，真的是很信实，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里面，让我们不要忽略他。也就是我们很硬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个性，我们自己天然人的性情，我们很习惯就会做一些事情，很习惯就会有一些回应。可是当我们重生得救，里面会有开始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们说，这样不好，应该怎么样子。若是我们能够缓一缓去听他，去顺着他，服从他，我们生命会不一样的。感谢神，这是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在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今天不管我们是各行各业，家庭主妇也好，今天我们或许每个人的所蒙的呼召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每个人服侍的岗位不一样，但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一个共同的心意，就是要磨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至终他就是看我们有多像耶稣，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那但是感谢神把那一个新的生命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重生了我们。啊，所以这边是第一处，另外一处在约翰一书五章的四节，五章的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今天不管世局怎么样变化，我们有那样一个确据，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是能够胜过世界的。因为耶稣也说，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事情不管怎么发展，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而且这一切的混乱正在为耶稣的再来做预备。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也不必害怕，我们也是胜了那世界的。因为那在我们里面，同样的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相信吗？告诉你旁边的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真知道那你真认识那位在你里面的吗？他比世界更大，他比在那世界上那位更大，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没有什么好惧怕的，这是越黑暗越是我们应该要兴起为他发光的时刻。我们是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然后在约翰最后一个经文要分享是约翰一书四章第七到第八节，约翰一书四章七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因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过去还不认识主，还没重生得救的时候，人的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关心一些事情大部分是跟自己相关的。但是当神的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当神的爱开始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当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圣灵浇灌下来，同样的圣灵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他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开始给我们一个爱的愿望，一个渴望，过去不太懂得爱，但里面开始会想要更多去爱，开始会感觉到就是说一些爱不足的地方，它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更真实的去爱，因为他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就说过去比较不在乎事情，开始有些时候就开始里面看到一些人的需要，看一些情况，里面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感觉，不要忽略那个感觉，因为那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在引导我们，他想要透过我们将他的爱更多的彰显出来。我回想我自己过去曾经有一段在美国学习的那段时间，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那个也是一个圣灵工作很强的教会。那我们去到那边，刚开始去，开始慢慢熟悉美国教会的环境，他们的文化、语言各方面。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就知道怎么样跟美国的弟兄姊妹怎么样互动，然后学习他们在教会里面都怎么样彼此打招呼，然后怎么样子这个，甚至我们也很乐意去参加他们一些义工的这些的服务等等的。那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开始就感觉到一个空缺。什么空缺呢？就是说我在跟弟兄姊妹，我可以讲他们熟悉的这样互动寒暄的话，但是我发现当我在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里面心里面的实质好像跟我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好像嘴巴可以说一些漂亮的话，可是我的心没有跟上那个话语所要表达的。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个空缺怎么会这么大？然后但不单如此，我又发现在聚会当中唱一些爱主的诗歌，说主啊我爱你，主我爱慕你，我也跟着唱，也唱得很流利，可是在唱的过程当中说，我也发现我唱出来歌词跟我心的真实光景也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我说怎么，我就发现不对啊，就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像我所唱的那样子的我真正爱他呢？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像我跟我弟兄说我爱他，我真正能够爱他？就里面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 一个差距在那个地方。那久的久，我就一直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越来越觉得不满足，说就是我不喜欢那种不想做一个这个虚伪的人，不想在神的面前，神都知道我在唱什么，神不是看我在听我唱，他在看我心在哪里。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同样的，我也应该用心灵诚实跟我的弟兄跟我的姊妹彼此交谊，但是呢没有那个实质，但里面开始有一个很不满足，就里面就有个迫切，到一个地步很迫切，我真不喜欢这样子继续下去。所以后来有一次在聚会当中这个圣灵也在那个地方工作，然后突然之间带领聚会的这个牧师他就说，就请所有的一个乐器都停下来，就突然之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唱歌，也没有人弹奏乐器。然后牧师就引用以赛亚书55章那话说，当趁耶和华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趁耶和华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他说主住在我们的当中，他现在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向他求，你有什么需要向他求。哇，我那一听机会来了，我真的很想要向他求，我需要那个爱，我需要那真实的爱，我就想大声向他求。可是那个时候 又另外里面又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Jason 你的英文不是那么好，你大声的祷告用英文祷告，人家听到你文法错误字讲错，人家会怎么想你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不要了，这个你私底下祷告跟他求就好了。可是我就那边挣扎一阵，后来真的是那个迫切感让我不管了。我说不管，我就说我这是我真的要的，我就不管了。我也忘记我当时真的说一些什么话，但是就是大声喊出来，喊出来向神求，神啊，意思就说我需要那真实的爱，我需要那真实爱，我不想再这样子下去。那牧师就过来为我祷告，然后之后就音乐恢复了，大家又继续唱诗歌了。但是从那次之后，我发现有不一样，我发现有不一样，虽然不是立即完全的改变，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当我跟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一个感觉，开始有一个感觉是过去没有的，我开始真正关心他们，我开始真正在乎他们所在乎的。然后当在唱爱主的诗歌的时候，我也开始有不一样的感觉，似乎有一个闸门被打开，好像里面有一个爱开始更多的流出来，真的是能够更靠近我嘴巴所唱的歌词。所以确实那个新生命在我在你的里面，他会帮助我们的，这是恩典，这是恩典。恩典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顺服主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出来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他赐下恩典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做出他要我们做的，使得我们能够去爱。所以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我们都有那个爱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们里面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一个胜过世界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一个爱的生命。这是因为父神照他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是有活泼盼望的人。今天在复活节的主日，让我们再次纪念主为我们死而复活，让我们抓住这活泼的盼望，让我们真是活出那个新生命来，让我们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好叫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活出他那复活的生命来。因此今天不管我们过去曾经在爱的这个功课上面跌跌撞撞走过来，不要放弃，再一次去爱，再一次去爱，他的爱会源源不绝的透过我们流露出来。因一首很熟悉的诗歌，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是不是我们都很熟悉这首诗歌？但是同样的，因他活着我们也可以面对今天，我们更可以去面对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确实因你活着，因你活着，因你活着，而且长远活着，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单单与你同死同埋葬，我们也与你同复活，一同与你坐在天上。谢谢你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这活泼的盼望。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爱的泉源透过我们每个这个瓦器不断的流露出来，让我们勇敢的为你去表达，让你透过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来。主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如同明光照耀，好叫一切的荣耀都单单归给天父。献上一切的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